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人为蓄意抹黑以及媒体炒作已经成为美国官员今天处理对华关系的典型特征。
这是我们今天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要谈的第一个话题。此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
为了与中国进行科技战，美国完全可以不顾盟友利益。
中国企业复苏增长超出所有预测。
后贝加尔边疆区正在适应与中国不断增加的货运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局势给了西方新宣传叙事的一个机会。今天是乌克兰，明天是台湾。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政治研究与发展预测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向消息报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媒体的刻板与现实毫无任何关系。
他说，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保留在其认为适当情况下解决冲突的权利。北京的立场是从普遍接受的共识出发，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位俄罗斯专家指出，过去二十年，有关大陆对台动武时间的假新闻层出不穷。例如，似乎北京将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解放台湾。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专家认为，美国正在借台湾问题进行各种挑衅，制造各种谣言。这种人为制造危机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惜将其他市场参与者卷入其中。这里指的是韩国。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表示，华盛顿很有可能将限制韩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现代半导体的数量。这一消息首先会影响在西安拥有工厂的三星电子，以及专门生产半导体存储器的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商海力士。这家韩国巨头在中国无锡市拥有一家工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韩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热宾表示，这样的禁令绝对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因为韩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主要在经济上。韩中贸易超过了与美日贸易的总和。这位俄罗斯专家确信，如果韩国失去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失去其产品出口市场，那么这将对韩国经济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以及中国随后的反应已经表明，任何反华行动都不会没有后果。
因此，在热宾看来，首尔的政客和企业家们也会在芯片问题上试图规避美国的限制，而在美中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样做的难度显然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韩国的军事政治精英是由美国人养大的，所以他们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有相似的恐惧，但这样做与其经济利益背道而驰。数字经济发展基金董事会主席格尔曼·克里缅科表示，韩国会选择最终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这位俄罗斯专家承认，到目前为止，在高科技领域还有一些中国无法生产的产品，然而中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没有放慢脚步，因此大有机会赶上美国，包括在半导体领域。到那时，该地区的国家可能会站在自己最近的邻国一边。克里缅科最后说，
中国商业活动的复苏速度超出了所有分析师的预测，二月份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高增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商务活动指数或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月份的 50.1 飙升至 52.6。 正如经济观察家谢尔盖·马努科夫在专家杂志中指出的那样，如此强劲的增长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惊喜。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让人民币走强，石油市场活跃。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他们主要与在国内需求缓慢增长的背景下，中国销售价格下降以及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的不确定性有关。 中国商业活动创纪录的消息可能令欧洲非常担忧。现在重返现货市场的中国公司肯定会给欧洲能源公司带来激烈的竞争。欧洲能源公司将不得不在几个月后开始为下一个冬天做准备。谢尔盖·马努科夫认为，现在几乎不可能像2022年那样轻松地填充地下储气设备。
后贝加尔边疆区是俄罗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赤塔海关后贝加尔斯克铁路海关站长维亚切斯拉夫·齐利姆皮洛夫为晚报总结了2022年的工作。贸易的主要通道是国际汽车检查站后贝加尔斯克以及同名车站，他们占两国跨境货运总量的 60%。 对华出口居首位的是煤炭和矿石，占货物出口总量的 20% 至 25%， 木材紧随其后。来自中国的主要有生产设备和机械。据赤塔海关称，仅去年一年，海关员工就为进入俄罗斯签发了大约20000辆各种车辆，例如公共汽车、拖拉机、挖掘机、起重机等。为确保边境地区物流链的顺畅运行，正在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例如2022年3月后贝加尔斯克启动了一个新的运输和物流综合体，重建的下一阶段将是增加运力，预计双向行驶列车数量将成倍增加。去年9月后贝加尔粮仓也投入运营，将服务于后贝加尔东部走廊满洲里，定位为最短最赚钱的粮运通道，预计运输能力为每年800万吨。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